我刚才讲到九星柱，九星柱是我们学习子由浅而深进步的次第，但是这样的呀、寂静柱并不是很牢固的，也虽然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要很大的努力才成就了，但是要失掉了的时候很容易，很容易就失掉了。这是啊，就是啊这样的定力不牢固的关系。所以要想要有大的成就，要继续的努力才可以。继续的努力呀、啊，要怎么样办法呢？这个欲界定啊，就是我们欲界的人所能成就的定，能够使令心呐、啊、明镜而住。但是这里边呢、啊，是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？第一个就是定力浅，很容易失掉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呀、啊，这里边还有欲，虽然他能够明镜而住，一入定可以住几天都可以，但是啊，他有可能没有欲的事情，但是心里还是有欲，还是有这样的烦恼的，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疑的，而这个高慢心可能比一般人来的更厉害，因为他有这样的成就了啊，他别人都轻视别人，轻视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他有修行哈、啊，所以高慢心可能很强，他有这样的烦恼，还有这个问题，有这个问题呀、啊，在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他对我们轻视，我们也同意啊，因为你的修行好嘛，但是在他本人来说呢，就是伤害。因为你有这个烦恼，所以你的定力啊浅，所以他本身呢、啊，要是没有其他的恶知识的障碍，他应该继续努力的修行。继续努力的修行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他应该习诸缘物，停止一切的杂事，不能够在社会上还要有一个职业的，不可以，不就得要所有的停下来，专心的呀，继续的静坐，继续静坐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时间要可能要有个时期哈，当然也是啊，人与人可能也不一样哈，可能要很长的时间，也可能是很短的时间，他就进步了。进步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忽然间呢，有清安漏来了，身体感觉到非常的快乐，有喜乐，啊，这个乐周遍全身都是快乐的，就是你一直的这样的住，这个入定这样的，这个乐一直的存在。而不会中间呢，没有了，这是一个相貌。第二个相貌呢，你继续这样静坐，如感觉身体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座位坐这个座位，这个座位没有了，啊，或者这个房子也没有了，就是在虚空里面，反正是在虚空里面呢。你这一念心呢，灵明的这一念心呢，啊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的境界，就是所有的境界都空了，只有这一念心还在。这一念心大家不是妄想吗？就是啊，明镜而住的这种境界。实在来说，身体还是有， 这个房子也是有，这个座位也是有，都是有，但是在他的感觉是没有了，身体没有了，就是风声都没有，只有这一念心呢，借耳常照，照耳常听，就境界。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境界，再加上清安乐呢，这个时候就是超过了这个欲界定了，这时候叫做未到地定，啊，就是还没有到舍界定，可是又超过欲界定了，是欲界定和舍界定之间的一个境界，达到了这个境界。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他的烦恼清掉，啊，他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清微，还是有，他还是有欲心的，欲心还是有，欲心有，但是轻微，他正念一提起来，烦恼就没有了，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一思念了的时候，烦恼又起来，还是有这种事情，也就是因为他要继续的努力在修行，还是要继续静坐，继续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从欲取识的论上的开始呢，就是要修不净观了，破心里面的欲，心里面的妄想欲，要破它。我刚才想要读一个诵读不来，现在读可以读起来哈。你看，世身受老死，重病自归，脱皮肤不净啊。啊，四身受拉时，重病之时为薄皮肤净，欲惑为所欺，这四句话，四身受拉时哈，和前面那个意思有相同的意思。这个身体呀，啊，不管你怎么样健康啊，它总是要老要死的。四身受拉时哈，重病之时为很多的病痛啊，都到这里来了，很多的病痛到这里来了。四身受老死，重病之所归，薄皮肤不净，就是很薄的一层皮呀，包起来呀，里边都是不净，里边的心肝脾肺肾啊，一切的这个血流的血，这个血的味道不是好的，不是好味道，很腥臭的这个血的味道，腥臊啊，就是很臭味的这个身体。但是一层皮肤包起来呢，就感觉到很清净，感觉到很美。是薄皮肤不净，欲惑为所欺。我们这些愚痴的迷惑的人呢，就被这一层皮欺骗了。是生疏老死，重病之所归，薄皮肤不净。欲惑为所欺，欲惑为今日应此事，明日应彼事，要着不观苦，不教死为智，啊，这还有实力哈，啊，今天做这件事，明天做那件事，一直得做下去呀，啊，啊，今日应此事，明日应彼事，要着不观苦，一直的呀做这些事情啊，爱着的舍身先为主啊，不知道这都是苦。不嚼死，不知不觉的呀，这个死亡啊，像贼似的，突然间就来了。不会，有些同你邀会一下，我明天来不是的，随时这个死亡就来了。这是啊，修观察这个身体呀，啊，修不净观呐，一个资料啊，可以念这个诵啊，你常常这么念的。这个欲心逐渐就没有了。我们呢，这个内心呢，没有定的人呢，我们就是念这个偈，念这几句话，加上一点思维呀，我们也能调伏这个欲，调伏内心这个欲的烦恼。但是要有多少定力的人呢？他要念这个偈去思维，他的力量更大，能把欲破出去。能把欲破出去，是和我们这个分别心和我们散乱的分别心不一样，不是一样的。所以呀，啊，这个修得到了未自定啊，要未道定，未自定啊，智和道的意思是一样啊。 得到了这个定以后，要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把这个内心的欲破出去了呢，就得出尘了，得舍戒定的出尘，得到了出尘的啊。这个欲界定和位置定啊，不是特别的牢固啊，容易被破坏，但是要得到出尘就不是了，不容易破坏，也是可以破坏，但是不容易。得到了出尘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修神通，修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须弥通、身足通都可以，就能得神通。要是在欲界定和位置定，不可以修神通，因为这定的力量浅呢，修神通不行，不够力。到了初禅的时候，就是可以修神通了，就可以得到神通。这个时候吧，是有什么不同呢？得到了初禅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欲了，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欲的一切烦恼，对于我们这个欲界里边的一切的事情啊，他心里面不爱恼了，不眼着，他完全是放下了。这是一个不同。第二个，他可以修身，可以得神通。第三个，他可以修四念处，修佛法的四念处，可以得圣道了，可以得圣道。在这个位置定也可以修四念处得圣道，但是要辛苦一点。得到初禅以上的定力，修四念处得圣道的力量大，不同。在欲界定里边呢，修四念处还是差一点，还是差一点啊。就是最好是初禅啊，未到地定也是可以，初禅以上就容易得圣道，得圣道是比较容易的，不是太难。在这个《菩提道次略论》上面，中科八大师说了几句话。他说呀，现在的佛教徒得位置定的人都很少，得到了位置定的人不多，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是更少了。这个中阿巴他说这个话，所以他在菩提道次略论里面呢，到初禅以上他就不讲了，他没讲这句话，也就不说了。但是这个呢，在欲界师的论里面是完全都讲了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乃至啊十遍处啊、八圣处啊，很多很多的法门通都讲了，那又不同。所以我们啊，要是想要得神通，你要有点恒心呢、啊，由欲界定、位置定到初禅以上，你就可以成功了。好，想得圣道，那一定要得到初禅以后修四念处，啊，位置定也是可以。好，那么想要得清安乐，一定要到位置定才能得清安乐，欲定还是没有清安乐的。那么得清安乐也好啊，得神通也好，得圣道也好，那么啊，就是要把世间上的事情放下多少。这件事才可以办成，不然的话这件事办不成。所以我们啊，世间上的事情啊，我们一直的抓得很牢，不肯放下，那这件事不能办啊，一定也得不到，不要说未到地定了。要是自己算一算这个账啊，因为你想要得到殊胜的功德呀，那还就是得要修行才行，不修行这件事不能成的。而姜太也说过，修行这件事年纪越轻越好，年纪越大就是越辛苦。你想要修行就是辛苦，因为这个生理呀、就是这样子，年纪大了它就逐渐退化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脑。脑要是衰呀，脑神经衰呀了，就希望就不大了。脑要是很正常的人呢，就修行是可以的。 修行是有希望的。哪要是衰，是机能衰退了，神经衰弱了，很困难。这个子的事情也很多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现在开始讲官啊，这个官的这个是这个官呢、啊，观察的观，观世音菩萨的观啊。这个官呢、啊、是什么事情呢？在佛法里边也有很多种观啊，当然最重要的观呢，就是观察诸法的真谛。我们呢是凡夫，他是圣人。这个凡圣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见真理的是圣人，不见真理的是凡夫，很简单，只此而已。所以我们想转凡成圣呢，就是要修这个见真理的观，要修这种观。其他的佛也说到一些观啊，比如说我们观佛像，这也是观，当然也可以转凡成圣，也不是不能啊，也是，就是人家根性的问题啊。我愿意修这个观啊，我不愿意修这个观，当然都随自己意，都是可以。现在我想说一种观呢，现在时间的问题呀、啊，我暂时先说修两种观啊。有两种观，其实应该是三种观。前面有个不净观呢，在修止的时候我们说了啊，现在就不说这个不净观，说这个无恶观。我就想说一个无恶观，应该说个无常观，再就是说空观哈、啊。但是现在我看时间多少哈、啊，我先说这个无恶观。这个无恶观。这个鹅这个字怎么讲法呢？鹅这个字啊，当一个啊，我今天要到三藩市去啊，我要到纽约去，我要去纽约，我就可以去，我要去三藩市，我要去。所以这个鹅这个字里面有个含义，自在的意思，有主宰的意思，说了能说了算，有这样的含义。说我要去三藩市，不能去，你说了不算、啊、那就没有主的意思，没有主宰的意思了。我要是站起来就站起来，我要走路就走路，我要写字就写字，我要睡觉就睡觉，一切的活动都是很都能自主，这叫做我。我们通常的一般人的想法应该是这叫做恶，但是佛法里边呢，所说的无恶观呢，不止于此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还有意思呢，就是印度的外道，我们佛教的立场啊，称其他的宗教啊是佛法以外的道，所以叫做外道啊，可能有轻视的意思啊，我们用分别心来说，我是轻视他，说他是外道。但是啊，也不必一定这样讲啊，就是另外的宗教啊，就我们民主为外道。这外道他们也不是啊平常人，啊，也有很多有四禅八定的功夫的人，啊，有神通道理的人，也是有这种事情的啊。但是他们的思想啊，因为没有见到真理呀、啊，所以还都是。不是政治正念，所以就是有问题。所以他们说，他们主张的有恶论，佛法呢是主张无恶论，佛法是无恶论啊。他们的外道呢就是有恶论，这样呢也很分明的这样说出来。他们说的恶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我们这个舍身显现是这个身体呀、啊。刚才说修不净观，这就是个臭皮囊啊！这个臭皮囊里边呢有一个鹅，这个、臭皮囊里有鹅。这个、鹅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臭皮囊是有老病死，这个、鹅是没有老病死，它是不老不病不死，是永久的存在。 对鹅的定义里头有这样意思：永久的存在，没有老病死的。那么再加上一个自主的意思，就是自己可以决定，啊，我要到哪去就到哪去，啊，我要怎么就怎么去。所以是常恒入不变异，有主宰的作用的，名之为鹅。这个鹅的定义是这样意思啊。这是其他的呀，有鹅论的这些外道这样的执着。至少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否认这件事，无鹅，没有这个，这个身体里面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有主宰的这个鹅，没这个鹅。我们观察这个身体啊，不管是属于精神性的，属于生理的、物质的，都是有变化的，都是啊生住异灭的变化，而没有一个不生住异灭的东西存在的。观察这个眼耳鼻舌身呐，这个生理的这一部分呢，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就是要老病死嘛啊。另外有感觉的这个分别心呢，它也是啊由因缘才能出现的，比如说眼识要有眼根，还要有一个所缘境，还要有作意的心所，这个眼识才能动。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是属于精神性的东西。这个精神性的活动啊，它也要因缘，没有眼根坏了，这个眼识就不能升起了，就没有了。被耳根坏了，这个耳识也不能升起，人就是不能听东西，不能听了。好，你说这个意根也有问题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也有问题。所以是可以知道啊，这个识我们的心呢，这个精神性的东西啊，也是有变化的，而不是常常住不变异，不能常住的，都是有变化。所以没有那个常常住不变异的我，所以这是修的无我观，修的无我观啊，修的无我观呢，就是要在定里边修啊。假设你在欲界定啊，或者会在地定，或者是啊初禅，在定里面已经入了那个定，你心里面呢静它一个钟头，寂静一个钟头，然后心里面就观察，观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观察舌受想行识，都是刹那刹那生住异灭的变化的，这里面没有常恒住不变的鹅，这样观察，这样观察，这样观察，其中你可以这样子想啊。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由最初由父母的帮助，我们得到这个身体。身体得到了以后，我们也要啊，除了娘胎以后，我们还要吃饭，还要有空气，继续的来滋养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才能继续的存在。假设父母帮助的一部分给父母。归还于父母啊，从隐私来的啊，属于隐私，这身体就是没有的，这有形象的身体就是没有的，没有你自己本有的东西的存在，在精神性，在这个生理的这一部分呢，可以这样观察，是没有我，好，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的我。第二，精神性的呢，是由学习来的啊，这个家庭的背景也有关系哈、啊。你父母有学问的，你就不读书，你说话也说的文明点一点，也有关系。到学校读书啊，你可以做医生，学医生，学工程师，这些知识都是从学习来的。所以这一部分归还于父母，啊，归还于引起心思作用的因缘，也归还他们。另外哪有一个心可得呢？另外没有。离开了升起识的因缘，识本身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也没有这个识的常恒住不变，也是不可得的，也是没有，所以没有我可得。你要常常这样的观察思维啊，我们现在因为是分别心，散乱的分别心，如果在禅定里这样思维，就是毕竟空的境界了，但是身体还是存在，你还会见闻觉知，也会说话的。可是你观察真实的时候， 就是身边没有人。所以修无我观呢，等于是修空观了，等于是修空观了。你常常这样修，常常这样思维观察，就可以得圣道。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讲那修无我观的故事哈。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小军比丘，是个出家人。首先他原来是在家，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出家人嘛哈。他是有个哥哥，啊，两兄弟在一起要生活。一起生活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哥哥订婚了，订婚了，但是未婚妻年纪小，就是我还没结婚，他哥哥就走了，到了远方嘛，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，做生意很多年都不回来，什么原因不回来就不必问哈。那么但是这未婚妻的父亲着急了，这个女孩子年纪大了，就是要结婚了，但是这个未婚夫不回来，不回来吗？这个他这个父亲呢，就打主意了，就去见他的弟弟，说是你哥哥很久不回来，现在我把这女儿许给你，你结婚好不好？这弟弟说不可以，都是我哥哥的未婚妻，我怎么可以结婚？不可以，就拒绝了。但是他的父亲呢，不变，一直的一次又一次的呀。向他这个弟弟讲就是他弟弟还是不同意，拒绝这件事。今天是，但是啊，他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呢，还是要打这个主意，左想右想，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什么主意呢？有一天从远方来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拿着一封信，交给他这个弟弟。弟弟一看，他哥哥死了。哎呀，这心里很惊的，怎么说兄弟吧，兄弟如手足，这是心里痛啊。啊，过几天，这个未婚妻的父亲来了，啊，你哥哥死了啊，现在这个女孩子，你结婚不结婚？你要不结婚，我就去找别的男孩子，这样逼迫他，左想右想就同意了，同意了嘛就结婚了，结婚了过了多久啊，就怀孕了。怀孕了以后啊，他哥哥回来了，他哥哥回来了呀，他这个弟弟呀，心里面有惭愧又害怕呀，就跑了。跑了呢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现在跑到舍卫国，到了七处几乎都圆了，见释迦拜释迦牟尼佛，我要出家。出家，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呀，好，就收他做徒。这里啊，他这头的当然呢，他就很用功修行，没有经过多久得阿罗汉，三年六通都去住了，这是殊胜啊。但是我这是先不说哈，他哥哥回来了，那么呢这些亲友我就知道这件事嘛，就把他这个就堕胎了，把这个就是这样做的这件事。但是哥哥非常的愤怒，愤怒愤怒，就是越想越愤怒，就想要杀他的弟弟。他弟弟啊就去啊这里问那里推的啊，说他跑到舍卫国去了，然后出500两黄金呢，他请人呢去杀他弟弟。当然就有人做这种事了，就同意了，没了他哥哥呢，就和他一同的，这个哥哥和这个应募去杀这个人，一同的到舍卫国来，啊，到七处几乎都圆来了。当然呢，就不要那么说那么详细了啊，就看见他弟弟在那坐静坐，静坐的时候，当然这500两黄金已经给他了，已经给那个要杀人这个人。这人呢，拿着剑，就对着这个比丘要射。要射的时候，心里想：这比丘在这里端坐不定啊，真是可恭敬的、有道德的人，怎么可以杀他呢？ 不应该杀呀，但是我要不杀，这500两黄金就夺回去了，还是杀，就是拉这个剑就放，剑一松手放掉，一放剑呢，剑回头了，把他哥哥射死了，没有射到这个壁球，把他哥哥射了，所以当然不会立刻死，哥哥这个愤怒啊，加了多少倍的愤怒，所以很快就死掉了。你看有这种事情，这个阿罗汉这个圣人怎么可以射呢？不可以射的呀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哥哥死了呢，就变成一条毒蛇。一毒蛇呀、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愤怒是很恶的呀，所以变成了毒蛇。毒蛇呢，就在他弟弟呀、住的那个地方的门那里住，就是想找机会要害他，要害他这个弟弟。但这个门呢，开来开去的，就把这蛇挤死了。挤死了以后呢，这个蛇又还是变成一条蛇，很小的一条蛇，还是在他弟弟住的这个地方。这是在啥阿含经啊，在这个壁，这个小金壁经，这个死的这个情形。杂阿含经，杂阿含经这一段文不全，啊，那么就这是这个地方不是在舍卫国，是在王舍城，在灵鹫山。灵鹫山上面有一个，大概是个洞，石洞，在那里住。那么这个死了以后又变成一个蛇，是小了一点，在那上面住，在那里从上面住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个小金币就在那里静坐的时候，这个蛇就掉下来，掉在头上，掉在头上呢，那么就这个小金币就知道了，知道了呢，他就招呼舍利弗尊者，招呼尊者舍利弗，但是离这里不太远，就招呼他，招呼他，他说我现在啊被蛇啊毒了啊，你们赶快的呀、扶我的身体呀、拿到外面去，不要把这个洞污秽了。如果是啊，你不把我抬出去呀、我这个身体呀、如糠糟，像糠像糟啊似的，就碎了，毒到这么个程度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呀、就听见他招呼，就从他住处就到处来看他，看他就对他问他呀、说我看你还是很正常的，要是中毒了，您这个面色都变了，我看你还是很正常的，就是不像中毒嘛，为什么你说中毒呢？这个比喻说，蛇鹅是鹅鹅所宝，受养心思是鹅鹅所宝。那么谁不知是不是？是啊，蛇也是乌鹅鹅所的，受养心思也是乌鹅鹅所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阿罗汉呐、这个小君比丘这个阿罗汉，他观察这身体是乌鹅的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心呢、他这乌鹅的智慧啊，住在那个无我的空，在那里住，而不是在舍利显示上住。这样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中毒了的舍利显示是很痛苦的，这个四大的冲突被这毒的伤害是很痛苦的。他这个心住在俄空的真理上的时候，他没有痛的可能。在俄空的时候，无舌无受想行识。你读心经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无舌无受想行识，世俗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所以他住在那个圣林的境界上啊，没有这些凡夫的分别心，没这种分别心，所以他是还是照常的清净自在。但是身是中毒了，身体只是坏了。修无我观到阿罗汉的境界是这样的，还是老得了阿罗汉的身体也是有老病死，但是他的心没有老病死，在那圣境上 那你就老年痴呆的事情，跟修无我观又叫什么事情？所以要修无我观呢，你不要说是你已经得阿罗汉了，就是你现在在未到地定，在预计定里面，就跟你在初禅里面修过，还没得阿罗汉呢，你已经感觉到啊，没有老病死可得，哪有老病死呢？说了生死，梁老师说没有老病死可了，圣人境界是这样的意思，不像我们凡夫一大堆的烦恼，老来了也是苦，病来了也是苦，死来就是更苦，心里受不了。圣人没有这件事，圣人在这一切的老病死的境界，他心里没有老病死，清净自在。
这种不同，
我刚才说就虽然没得阿罗汉，乃至出国都没得到啊，你要在禅定里面修啊，你心里也是自在的，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这些烦恼你都这问题立刻都可以解决，你心里面正念一提起来，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苦恼也都没有了，不要说得圣道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，不是说空话的，但是你要不修就不行，你不修啊啊，说我是我都能怎么怎么的讲经说法，我是怎么怎么的呀 啊说还有神通啊，都不行，你没有修这个空观法空观啊，一切的问题都没能解决，因为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啊，所有的苦恼你都得要受，苦恼来了你非受不可，不受也得受，你要得了阿罗汉呢，不受一切法，所有的境界来他可以不受，他有这种道理。像刚才这个小金币就这种苦恼的境界，他心里面能不受，
有道理。
在修这无我观呢，有这样的好处，能解决一切的苦恼，能得圣道。因为你不修无我观了，心里老有我啊，那个私心还是在的，贪嗔痴也是在的，所有的苦恼的境界你都是有的，一切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不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大了点啊，我想要再讲一个空观的，眼无常观，我们就不讲了哈，我们就说到修无我观。那个子也讲了，就是一部分哈，观也讲了一部分，但是也可以，也够了，可以啊。能这样用功修行呢，但是我的意思加上一点净土法门，我一方面修世间处，修无我观，修奢摩陀的止啊，修无我观的观，再加上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你未必能得阿罗汉吧，可能的因为你还要，你不能够出家全部的精神时间修这个修止观嘛，你还要到社会上阿弥陀佛供啊，时间没那么多，你未必能得阿罗汉，未必能得出国了。那么这老病死来了以后到哪去了？还到阿弥陀佛好啊。所以你一方面修点止观，一方面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。到了阿弥陀佛国，听阿弥陀佛给你讲无我观，听阿弥陀佛给你讲止观，你继续的修就可以得圣道了，得无生梵音了，得无生梵音再回来，再回到这个世界来，本来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还在这里，我的好朋友也在这里啊，可以帮助他们啊相信佛法啊，这样就比较好。如果只是修止观而不念佛啊，死了以后到哪去呢？水也流转呢，当然常常修止观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会心不颠倒，也不会到三恶道去。 不会到上面到哪去呢？可能带到人间或者什么天上去。现在天上去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来到人间也很苦。我看将来这个世界有要苦一段，可能更苦一段时间，这个世界不是好地方啊。到天上去啊，问题还是很大，因为天福太厉害了。因为没得到禅定啊，你得到欲定、未到地定啊，你不能到舍利天去，只有在欲界。欲界天呐、啊，这个天福啊，太大了。因为天上的人呐、啊，他们寿命长，身体健康，没有老病死，天上的人。人们呢，这个衣食住都是自然的，而且还是特别丰富。那么一天做什么呀？就是玩乐，天上的人就是游玩快乐。那个天上的人呢、啊，就是男女也是有男女，十界天以上没有男女的问题，欲界天的人呢、啊，有男也有女，啊，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在那里，就是天天的玩乐。天天玩乐有什么不好呢？不知道修行了。就算是还以前信佛来到天上啊，也没有时间修行，因为太忙了，安排了很多的节目，安排很多的节目，你一天就去玩啊，去各式各样的快乐，就是不想修行，不想修行就迷惑了。不过将来面对天上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这个事情也很难说了。所以不如念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到阿弥陀佛世界也是非常好，那个地方也不需要找工作，到阿弥陀佛国，到阿弥陀佛国，因为衣食住也都是自然的，那么听阿弥陀佛观音们说法是最好了啊。那修行你这个时候啊，也随时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来，但是临时要，就是临时来还要回去，因为阿弥陀佛国那个身体啊，你到这里不能生存，临时来一来就回去，这样可以。临时你也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，也可以。啊，我们高僧传上看呢，有很多大德在弥勒菩萨那边，天台智者大师啊，和他的弟子藏传尊者他们也都在弥勒菩萨那去，宣奘大师也在弥勒菩萨那边。啊，你要是说是我在、啊、阿弥陀佛那里，这一天呢，不要说心血来潮。啊，我愿意去拜见宣奘大师，就可以乘着神通到那里，到弥勒菩萨那里见见宣奘大师，见见天台智者大师都可以，啊，见见拜弥勒菩萨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说一说法，然后再回去，也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一个人呢，愿生阿弥陀佛国，也等于是往生到弥勒那愿了，并没有冲突。所以我主张啊，也修止观，人家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，这样子啊，我看是比较圆满一点。我就讲到这里。无水止观环境，无水止，里面也提到，就是这个观环境。这观环境啊，也是很多种，我就说出了一种就好了哈。这个前边呢、啊，属水止，都属于止。那么这个观呢，就是止没修成的时候也可以修观，修成了的时候是必须要修观。这个修观当然就是啊、你可以观佛像也可以啊，修无常观、无我观、空观，乃至修唯识观啊，修一心三观，所有都是可以修。那么我想我们还是简单一点好，就修无我观、修无常观很好。那么呢，观呢，你应该呀、啊、有一定的文具。有一定的文具，所以修止观的人也应该读经的，应该读经。 你不能够就光是坐在那里啊，不读经也不对啊。读经是帮助你修止观。那么修观呢，当然各有不同啊。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顶多三分钟修完了，顶多最多五分钟修完了。假设修我观啊。或者修空观，最多三分钟修完了。修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还，就再修止。这个还就是回到止那里再修止。再修止，你止了它，三个钟头，或者止了一个钟头，然后再修观，就是观而后止，止而后观，这叫做还。你一直的这样修的时候，终究有一天得无生发言了，那叫做静。止观还那个静是清净的静，你写这个不对，你写这个静是寂静的静，清净的静。清净是什么？就是圣人，得无生发言是圣人了，叫做静。这个观还静啊，也有其他的解释哈，我现在就说这么一种就好了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师父啊，如何止观双运？止观双运呢，是说你这个止修成功了，当然是有清安乐，修成了它未到地定以上就有清安乐。这个心呢、一收拾回来寂静住的时候，这个清安乐就来了，这是止的相况。但是你现在啊，在这个定里面初开始修观的时候啊，由观再发起清安乐，这是观成功的现象，也还是要努力的。那么止也能够得清安乐，观也能修清安乐，得清安乐。这样观而后止，止而后观，这叫做止观双运。这个人，这不是平常的经验，这是要得了圣道的。就算是没得圣道，也不圆了，他就要得圣道了。还有问题啊？法师提及呀、熟喜日久啊，在熟能生巧。但我却越熟越心口不一。我有一天在飞机场，我好像是去台湾去，飞机场遇个外国人，外国人他说他静坐八年了，一点没有成就，什么原因问我。我说你有没有离欲？我问他。但是他一听我说的话他就熟了。这个啊，就你要想要真实有成就啊，你非要多用时间，时间多增加增加增加，那才可以。我不知道你呀、用多少时间呢、修这个熟悉观，非要时间多才行，时间少是不行的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我的意思要增加时间，另外呢，把这熟悉观的法门的书啊，要多看一看。法师说，止观得乐，才叫比上班赚钱快乐。但不上班赚钱，又无以为生，那么。怎能修习止观呢？我们呢，佛法里面说是障、业障、烦恼障、业障报障。我看你这就是业障，这个业障你非要去做这件事不可，不做就不行，就障碍你修要圣道。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不修又想修，修吧又有其他的问题。所以这个谁，我在身上看见有一个修行人说出一句话， 你要想修行呢，你要低头。我看见要一开始看着不大懂，后来我再继续看，继续想，有道理。你要想修行，非要低头才行，非要低头。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修行人讲你要低头，你要不低头是不能修行的。这句话你们听懂吗？不懂吗？这句话我认为有道理，因为你要佛法里面说啊，你要去出家修行啊，就是自己不能生产，自己不能生产，但是也要吃饭呢，就是要低头。你懂我这个意思吧？懂我这个意思是谁啊？这个说是我要什么条件才能出家？就是你对佛法也有信心，你能把世间上的事放下，这样就可以出家。没有说你带来200万美钞，没这句话，没这条件，没这条件就是这样就可以。但你要不是这样子不出家，你在社会上呢，那就是得要你自己要职业，
自己的职业，
你要有正当的职业维持你的生存，或者你有好朋友愿意支持你，那也可以。啊，这位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平常人呢，如何去区分一个真已开悟的善知识与宋七力那种？你要想要去分辨这件事啊，你要认真地学习佛法就知道了，你就会知道真开悟没开悟。你要不学习你不知道，你没有办法知道，不知道怎么样来鉴别这个是开悟是没开悟，就是你自己要开悟才行。这个说人全无欲望会不会变成消极悲观？这话不是这样说，就是我没有这个欲望，我没有这个望，我有另外一个望，那就他就不会消极。任何人都有望，都有欲望啊，我有这，我愿意做医生啊，我愿意做工程师，我愿意出家当和尚，人各有各的欲望，所以不是说是消极，不是消极，除非是太懒的人，太懒的人他也有欲望，但是因为懒他就不做这件事。这种人呢，当然可能是啊，不依废呀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那这是一种人。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呢，都是他一定有一个欲望的，不是这个欲望就是那个欲望，不会没有欲望的，因为会感觉到自己有所不足啊，他就是要动，那就是要有望，要有希望，不会说一点忘了，一点希望没有，不是。等小时双甲是法无法，或两次单两翼单家不为，还是单家不比较好，单家不比较好，安全一点。这个佛，这是我们出家的戒律上啊，佛是说这件事，你众不要双甲，佛不再不说了，什么原因佛也不说，佛不再说了，为什么你众不可以啊双甲不？当时是有发生了一件事，佛就说不要双甲，就是没有这件事也不要双甲，为什么？没说，没说，但是如果你不听佛的话， 你非要双家夫不可，九两你就明白了。这样你就明白，肯定会明白。对，有双家夫是在家女中的缺点何在？但这是一个问题，缺点何在？最好是你要不相信，你自己经验一下好了。我还是不说了。天台止观法门呢、啊，与儒家大乔上的啊定静安虑德，与方法或步骤上有何异同？这个天台止观里面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啊殊胜的佛法，这个大乔也好，老庄也好。所有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些都没有般若波罗蜜，所以那不能相比。这个大小里面那个啊，定而后能静，定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你看看朱注吧，他的解释并不是修止观。你看朱熹熹他那个注解，不是修止观，那完全不可以相比。天台止观法门与禅宗啊。南顿北渐，北宗所标榜啊，宁心入定，住心看境，起心外照，摄心内证，有何异同？南宗啊，要看这个六祖坛经，这个慧能禅师和那个永嘉宣教大师的那一段的因缘，那个机缘品呢、啊，看那一段文的。那他是如来禅，是如来禅，也就是修我空观、法空观的这个意思。要说是六祖大师啊，是五祖为他讲《金刚般若经》开悟的。这六祖坛经上有这一段，但是在高僧传上没有说五祖给六祖讲《金刚经》，在高僧传没有这句话。在坛经上有。坛经上有说是什么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用被子蒙起来，
对，
啊，那不可以有别人听见。你相信这件事吗？这个不过这话我不多说哈。这个他是六祖是闻经听说听了《金刚经》啊，心里面有点误入，然后到五祖那去学习佛法。开悟了，然后离开了五祖，到南方来，是这样次第。那么这样呢？他是如来禅，他也可能是，他又提到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个六祖坛经上啊，因为是这个四祖道信禅师啊，在天台中的寺院里边住了十年，住了十年，而天台中是重视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所以这个四祖啊，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是去贼，有贼性来的。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》把他退了贼的侵略。那么呢，六祖又提到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要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，所以六祖还是如来禅，是如来禅啊。这个北宗啊。就是深佑大师这一派的人呢，是楞伽经，是学习楞伽经啊，修止观的。楞伽经的止观呢，止是一样的，观有点不同。楞伽经的观是唯识观，和《金刚经》的呀、啊、观有一点不同，是有点不同的。是这样哈。住心看境，起心外照，摄心内证。这个北宗是这样子，北宗他是完全呐、啊，按照如来禅的次第，要修止，要修观啊，观好止，止好观，这样次第。这个时候，宣奘大师《玉师的论》已经翻出来，但是六祖可能没看见，可能他没看见。所以六祖大师，我承认他是有修行的人，有可能得无生法印，有可能得无生法印哈。但是他也是接引了很多人修行啊，功德非常的大。 是，但是他事实上啊，他怎么样的，有没有读这些经论，就是不得而知，不知道。我们呢，从经论上啊，看这个十地菩萨，从欢喜而离垢的乃至法缘的，就是十地菩萨，乃至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这些修行人呢，前后深浅的次第，我们知道一件事啊，就是圣人，就是到阿罗汉，你不读书，没有知识，知识还是不够的，有这件事。这个也没读过什么书，只是来学习佛法，学习你拜佛为师，拜阿罗汉做师父，他跟你说是十年处，然后修行可以得阿罗汉。但是你读书少，你的后得志就是很狭小。要是你是在家的时候读书很多啊，像舍利弗尊者就是读书人，是个神童啊，舍利弗尊者读书多，他也学习了佛法得阿罗汉，那他是有学问有大智慧，这还是有差别。所以从这些经论上去看圣人的事情，这是从啊《阿含经》啊逐渐的戒律上去读，你会发现这些事情。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，六祖大师啊，他如果没有多读这些经论呢、啊，所以他也在《六祖坛经》里有些地方对净土法门有一点，还有一点他没有，他还不大懂啊，不懂得净土法门。而在中经路上有明寿禅师贬斥了六祖一句话，当然我们呢没有多学习佛法的人，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但是他说了，六祖大师只举一只眼，这句话就贬斥了他。但莲池大师又袒护了六祖，只一只眼是了不得，怎么但是赞叹也是好。但是从这些事情看呢，所以我们还是学习佛法，六祖坛经也应该学习，应该学习，但是还是学习佛法，要佛不是大智慧，你应该承认这一点啊。又是法于南中所示，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，直了凡见性，不言皆见有何必？说话呢？当然人的根性有利有钝，你们佛在世的时候是得阿罗汉的人，他一下子就得阿罗汉了，不要说现在出国二国三国是不是也有这种人，但是有的人现在出国然后再得二国三国四国，就是有钝也有见。那么也有人学习佛法也是要慢慢学习，慢慢学习，然后通达佛法，也有的人呢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也是有这种。所以也有钝也有见啊，有见也有钝，那么得圣道也是一样，有见也有钝，有钝也有见。你一个人的情形是这样的，但多数人的情形就是各式各样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个你读一读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读一读《大智度论》，你读一读《玉阙师的论》，我相信对于佛法全面的佛法，你可能会有一个正确的知识，正确的体验，应该是这样说。所以是古的由印度翻译过来的佛教，我们要注意的。假设愿意学习的话，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些佛法经论要学，而中国古代的各宗派的大德的著作也要学，这些大德不同。一样，其中有一样事情可以知道是什么呢？就禅宗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啊开悟了，我承认是开悟了，这些大禅师多数没有什么著作，有语录就是那么多语录，另外没有什么。为什么不能？就是天天要用功修行，不能拿笔去著作，还是有所不足啊。但是你各宗派的大德啊，像这个天台宗的、三论宗的、华严宗的、唯识宗这些大德，有很多著作。如果你好好那些读着经论，看那些人说话，那就是真是开悟了啊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的人有著作很容易， 因为很多参考书嘛，只要你得学问，随时可以写一本书。这个不同，古代可是不同，没有什么参考书啊，参考书没有啊，你自己要开荒可不容易啊。啊，说草创者难，印修者易啊，打天下的皇帝不简单呐、啊。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书，你自己能分科判教，那是要大智慧。所以这教下来这些这个各宗派的大这些大德，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请问师父直观呐、啊，跟受量心是何关系？受量心呐、啊，是直观修成了。在禅定里边修事无量心三昧是这么一个境界，直观修成以后修这个事无量心是这样的。这是一种啊大悲心的学习。在阿含经里面佛也赞叹修事无量心的功德很广大，很广大。我这个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啊，也很多的说的不圆满啊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